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本人有没有产检的经验，或者你有没有陪同产检的经验？以我自己来讲，我自己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小朋友现在老大都已经8岁，二年级，那老二呢都已经1年级，7岁了。不过我都还记得那时候我太太在怀大宝跟二宝的时候，我都会陪同去产检。那当然有时候要开庭来不及是没办法，不然原则上我会尽量陪同。那陪同产检其实对爸爸来讲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因为身为妈妈其实每天呢都跟小孩子相处，小孩子就在你的肚子里，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每天跟妈妈是真的是血脉相连，甚至说妈妈也可以摸一摸肚子里面的宝宝啊，那跟宝宝讲讲话啊，那宝宝我们要出门咯，宝宝我们要吃东西咯，那小朋友的回应就是会乱踢乱动嘛，那所以妈妈也都感受得到，尤其在大一点的时候。那但是对于父亲来讲，其实我自己啊，我不知道其他当过父亲的人你陪同产检的经验是什么。以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这是我跟肚子里的小朋友比较能够直接接触的机会。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跟这个小孩子，肚子里的小孩子好像不在同一个世界上。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毕竟看不到摸不到，当然你去摸那个太太的肚皮还是可以有时候感觉到小朋友的手啊在乱踢啊，摸一摸这个比较平，好像是背。那但是我自己常常觉得说，虽然在那时候我太太怀孕的期间，我都会跟他讨论以后小朋友出生要买什么衣服啊，那奶嘴啊奶瓶啊用什么啊，月子中心怎么安排啊等等。但其实真的让我有感觉到说，很强烈感觉到我跟这个小孩子在同一个物理的世界上，就是产检。我那时候陪我太太去产检的时候特别震撼，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胎儿的心跳声。那个因为我那时候 跟我太太去产检，我们是去一个诊所，那在台北车站附近，然后呢那间诊所会把小朋友的心跳声透过机器放出来，而且那整个产检房就很像那种环绕音响，小朋友的心跳声好像那种环绕音响一样咚咚咚咚很大声，那当然速度更快，因为胎儿的心跳更快，所以那个感觉是蛮震撼的。那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我跟这个小朋友是在同一个世界上。 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看到那个超音波的照片看到这个照片，当然我们会期待小朋友每一次都再长大一些再长大一些，但是真的让我感觉到说我跟小朋友在同一个世界上，不是阴阳两隔，不是说好像他在天堂还在等着排队，或者是说他还在另外一个世界还没来，我是真的跟他在同一个物理上的空间，其实是听到心跳的时候。所以我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法律规定说你有心跳声就应该可以视为胎儿，那在每个国家规定不同。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以父母亲来讲，为什么会去产检，当然是心情又希望说能够确认小朋友健康，但是那种感觉，我每次去产检我跟我太太都会赞叹说，小朋友今天又长大一点，然后其实他每天都在长大，但是我们产检又不是说每天看，所以在孕期能够看到小孩子其实就那几次的机会，后来当然就要等到出生，所以产检的机会很难得。那但是呢每次去产检也都会担心，怎么办，会不会这次医师讲说小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小朋友发育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医师其实他都会去帮忙照超音波。那照超音波其实他在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还看不出什么，那越大呢，特别是我记得在5个月的时候就会照那个高层次超音波，那高层次超音波它就能够清楚的照到小朋友的四肢手指头脚趾头，那医师会帮忙算算手指脚趾，但是有时候这一次看不一定看得到，因为跟小朋友的那个姿势有关，他的手如果被挡住其实你是看不到，你是看不到。那高层次超音波它能够照到比较细，但是呢高层次超音波照完以后就接下来6、7、8、9月就是一般的超音波。那照超音波大家最主要是想要确认小朋友的身体状况，不是说为了好玩 去照。那但是实际上有时候父母亲还是很不放心，像我自己来讲，那时候小朋友出生以后我还是抱着两个小孩，大宝跟二宝出生的时候都一样，我都抱着他们又再算了一次他们的手指头跟脚趾头，确定手十指， 那脚也是十只脚趾头才比较放心，因为毕竟照高层次超音波或者是说那种一般的超音波就是黑白照片就是看到一张，那其实每个小孩都长得一样啦，所以大家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哦，这个鼻子像你，这个脸像你，其实根本看不出来，小孩子真的出生你就会发现跟当初超音波照的根本就不像，根本就不像。那甚至可以这样说了，现在叫我再去回头认我们家老大跟老二这张是谁，你根本就认不出来。这其实大家有时候父母亲是好玩，那当然也是对新生儿的出生有期待。好，可是我们要讲的法律问题是在于说，如果医师没有检查出畸形儿，小朋友有问题有缺陷，结果产检因为某些原因而没有检查出来，结果小孩一出生发现这个小朋友一出生很开心，但是突然发现小朋友身体或四肢哪个地方有残缺有缺陷，那这个时候医师要不要负产检责任，要不要负产检责任，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特别是这种诉讼涉及的金额很高，因为一个小朋友他出生以后变成畸形儿，不应该讲变成畸形儿，应该说我们以为他是没有畸形，但是一出生却发现他是畸形，他应该在胎儿里面就是畸形了，他出生以后这些照顾费用，那这些医疗费用都是很庞大的支出，都是很庞大的支出，特别是有一些还是罕见疾病，有一些是罕见疾病，那个父母亲的劳心劳力花钱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我们一般人的想象。那当然了，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很不愿意，但是法律就是要处理，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起责任，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起责任。那这个主题啊是法律百科，法律百科你只要搜寻法律百科这四个字就会跑出法律百科的页面。这一次的主题是法律百科有邀请我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我们把因为长度比较长，我们把它分成两集。那法律百科创立已经五周年了，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欢迎你去搜寻法律百科。法律百科的制作很精致，在我写文章的过程当中，编辑跟我讨论，那甚至说针对排版还有一些编辑提出建议，他们是非常用心在做这个网站。那大家应该都听过维基百科，但是如果你没有听过法律百科，那建议你搜寻看看。如果你对我们法律护身符这样的一般的法谱或者说白话讲法律有兴趣，也欢迎搜寻法律百科，因为他们是很有理念而且实际真的很认真在执行他们理念，要把法律推广给大家，甚至在最近还推出法律百科 APP， 这真的很不容易。大家应该可以知道说要开发一个 APP 它要花的人力时间费用有多少，但是法律百科团队还是把它完成，在他们五周年的今年。好，那这个法律百科 APP 苹果和 Google 安卓都可以安装，那这个 APP 也非常的精致，我自己有下载，运作很顺畅，也不会说像有一些 APP 宕机。那使用法律百科这个 APP 或者说追踪他们的粉专网页，每天看一点法普文章应该会很不错。那回到我们的主题，没检查出畸形儿，医师的产检责任是什么？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医师到底有没有疏失。大家不要觉得说没有检查出来当然是医师的疏失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就好像我们一般在处理医疗诉讼的时候，有时候家属会讲人好好的怎么进手术房以后出来就躺着就死掉了。但是你要想，人好好的怎么会进手术房？他如果人好好的他又何须去医院呢？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医师有疏失，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疾病本身就很难治愈，那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手术它有一些目前医学仍然无法突破的一些副作用，或者是说有一些手术风险。那在产检也是一样的情形，在产检大家也不能觉得说产检就一定什么都检查出来。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我们是透过超音波这种方式来去检查小孩有没有一些问题。那这样的情形它还是有它的极限在。那所以像我这一篇在法律百科的文章，我搜寻了一些判决，发现大部分的案子其实都是受限于医学的极限，检查不出来不一定是医师有疏失，不一定是医师有疏失。那你说有没有医师真的 做事情很马虎，有疏失案子，当然也有，当然也有。我这篇文章里面，大家如果点击我们这个资讯栏位的连结，就可以看到这个法律百科的这篇我写的这篇文章会有详细的说明。那医师如果有疏失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到底谁可以来当这个原告要求医师赔偿？是妈妈吗？是产妇吗？那妈妈要照顾小孩很辛苦，所以可以要求医师赔钱吗？好，那如果是照这样逻辑，那爸爸呢？好，产妇的配偶呢？好，甚至小孩子本人呢？好，小孩子本人出生以后，好，他可不可以说，他因为医师没有产检他的畸形，好，那导致说，好，他这样子一辈子要这么辛苦的生存，他可不可以向医师来求偿？其实大家可以去想，我先不讲答案，一方面是我把答案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位的法律百科文章，第二方面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法官，现在就算你都不懂法律好了，我只想问，如果你是法官，依照你的良心跟你的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跟对于公平正义的认知，你认为医师如果有疏失，他应该要赔钱给谁？要赔给产妇吗？产妇的先生吗？好，那这个出生的畸形儿小朋友，好，出生以后，我不管他是小孩子透过父母亲帮小朋友来去求偿，或者是说他自己长大以后可不可以向医师求偿，你认为如果你是法官，好，你会怎么判？好，你会怎么判？那一个医师啊，好，他对于产检他应该要承受的责任范围应该有多大？好，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有疏失就要赔，你也要想一下，身为医师，你设身处地的以医师的角度去想，医师在进行产检，那他以这个高层次超音波，那这样检查，那当今天小朋友有畸形的情形，他没有检查出来，他应该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好，你就说，当然要承担，全部啊，几千万就全部他赔啊，医师不是很有钱？好，我跟大家讲，其实医师当然在白领来讲是薪资是很不错的，只是说一个医师其实只要有卡一件医疗诉讼，不管结果如何，光是一件医疗诉讼其实很有可能就会让他这个职业生涯里面面临很大的困扰，或者是说很大的污名。那这个污名不管是事后证明他是清白，或者说他真的有疏失，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大家设身处地的想，在不管你是什么工作，你是建筑师，你是老师，或者说像我们是律师，甚至说法官检察官，或者你是一般白领或蓝领或上班族或超商店员，你要想在你的工作过程当中你从来都没犯过错嘛。大家不要觉得说医师就是不应该犯错，这种人命关天，可是医师也是人，甚至我们律师或法官检察官也会犯错，你说谁敢说自己完全没有犯过错？谁敢说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你工作个五年十年二十年一辈子都没犯过错？或许有啦，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啦，只是说你犯的是大错或小错。那医师承担的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人命很珍贵，那人的身体健康需要医师好好照料，但是你说完全不犯错啊，这一犯错你就是要背这么重的责任，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那怎么样来去透过责任的分摊，让医护人员在辛苦之余高压之余能够有比较好的环境，但是也不要让这些责任全部由一个家庭，一个一般的家庭，一个产妇来去负担。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多多思考讨论，我会认为这个没有正确答案。那我们处理的是法律问题，像律师法官检察官处理的是法律问题，但有一些事情除了法律以外，它还是社会应该是大家要集思广益一起来思考，怎么样照顾这些畸形儿，或者说怎么样的去分摊医师跟护理人员的风险。这不是说你就用判判给你，你输你就是要赔，这不是那么简单。法律的问题它只是所有问题的一部分，一部分，并不是说你丢给法院啊，最后法官还我一个公正的判决，这个问题就解决啊，畸形儿谁来照顾？法官照顾吗？不可能啊。好，那所以它是需要很多个方方面面大家一起来去处理的。好，那针对畸形儿这件事情，产检这件事情，好，那我身为律师又获这个法律百科的邀约，这也是我的荣幸。 那所以特别用这一集来跟大家介绍法律百科，那也欢迎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点击我们资讯栏位的连结，那会有更详细的讨论。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